是在于我身边都没有积极进取型的人，我身边的人要找他上课他都不来，那么我身边的人他们都没有把美安看得非常重要，我身边的人可能他们都没有真正看懂这个事业。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代表你自己还没搞定，你还没有搞定你自己，你得要先把你自己搞定。就像我讲的，产品有没有用，商机你有没有了解，制度你有没有弄懂了，你到底为什么做美安你清楚了吗？那你自己有没有固定的参加团队的 calling 活动，有没有固定的出席 NMTSS 活动呢？你要回头过来想，你自己做到了没？往往在我看来，很多人他连自己都没有做到，却一直在抱怨他的伙伴都不出来。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你怎么去要求你的伙伴？当你自己做到了，你自己开始做了，你做到了，你改变了，伙伴看到你的改变，诶，他会也会开始采取一些不同的选择。如果你自己没有改变，你的伙伴没有看到，他也不会改变。那么我们要让每一个事业伙伴跟我们一样去学会这个跟进追踪的 ABC 的模式，你要先去把它教好。那每一次聚会都要再定下一次的聚会，一次一次的会面，这不只是在还没有入会的人哦，已经入会的人仍然要跟他约下一次的再会面，一次一次的会面，一次一次的会面，一次一次的会面，让他越来越进入状况，一直到他能够独当一面。一定要确认我们所有这些合作的伙伴，他都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要事先跟他交代清楚，要事先跟他讲好。很多人往往是不清楚自己要干嘛，不清楚到底怎么做。那就算他知道怎么做，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让他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最好是跟他讲清楚要做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这个一切的过程绝对不会完美无缺，一定会有一些状况的。可是所有的状况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们碰到的这些有做才有状况，没有做就没有状况，有做才有问题，没有做永远没有问题。所以碰到问题没关系，碰到问题就是你建立经验的机会，我们把这样的经验学习起来，建立了这样一个经验值，将来同样的问题在团队里面也会有其他人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解决。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十全十美的，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整理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观念跟大家分享，这所谓的五四三的三个部分哦，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各位一定要清楚的把它记下来。其实我们在跟进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在影响别人。台湾有一个笑话，我那时候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收到一个简讯，一个朋友寄来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观念放到别人的脑袋当中，做得最好的叫老，做得好的叫老师，然后还有第二件难的事情，就是把别人口袋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来，做得好的人叫老板，那两者都做得好的人叫老婆。他后面还附加了一句，祝全天下的妇女同胞母亲节快乐吧，还蛮有趣的。其实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两件最难的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观念去影响别人，让别人跟我们愿意一样做这样的消费转换，而我们再从每个人一点一滴的消费当中有一点一滴的财富的累积。所以我们必须得要能够去改变别人的观念，让别人跟我们一样愿意来做消费转换。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我们要去影响别人改变别人的东西。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做改变，我想过了很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我经营这个事业，我常常必须要改变别人的观念，改变别人的习惯，让别人愿意去做一些改变。那到底一个人为什么会愿意改变他的态度，愿意改变他的做法，他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会愿意改变？我经过自己的一个思考跟朋友的讨论之后，整理出一些关键。第一个是，这是基本要件，一个人只有在他觉得安全被接纳认同的环境当中，他才会愿意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不同的改变。所以反映在 互动的一个招募过程当中，你要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他才会愿意去做一些改变。那反映在团队的经营里面，你团队必须要建立一个接纳和善的气氛，团队的成员才会愿意去做一些改变跟调整，这是非常基本的要件。那么再来第二个，你一定要找到他的需求。一个人一定是看到某一些地方有符合他需求的东西，他才会因为这个需求而做自我的调整跟改变。所以你要去找到他的需求。那么每一个人的需求不同，有些人他就是喜欢站上舞台当讲师，有些人他就不喜欢站上舞台，他喜欢在底下跟很多人这样子很亲切的互动。啊，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帮助别人，他也不缺这个钱。有些人什么都不缺了，他只是很喜欢跟大家平常在一起这样子哈拉，然后平常大家这样子聚会很温馨的感觉，他就是喜欢团队。每个人的需求不同，那你要帮他找到他的需求，真正他自己所 care 的那个需求，而不是你看到的那个需求。那么接下来第三个非常重要，很多人缺少的就是这个部分。一个人会改变，为什么我很不想上班我还是去上班？为什么这件事情我明明就不想做我还是做了？因为老板要我做，因为经理要我做，因为公司要我去上班。这些因为职务上，因为利益上的权威，美安有吗？没有。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可以运用。在美安我们没有职务上的权威，上线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权威，你知道吗？上线往往是最没有权威的，因为下线你讲的话下线都不听。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职务上的权威，不是我上线比你高啊，我聘级比你高我就有权威，不一定哦。那么我们可以运用的权威在哪里？各位，专业本身就是一个权威。如果讲产品课，请问你要听李倩博士讲还是要听我讲？
两个。
当然是听李倩博士讲啊。那么一个站上台的讲师，他一定是受过某一些标准的评选的，所以一个站上台讲课的人，他讲的内容就有相当的说服力。所以你在台下跟一个人讲，还有他去听台上的讲师讲，那个说服力是不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一块权威的感觉。那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子，哇，总顾问经理级，那我们讲的话就比较有力道？那刚开始还没有赚到钱，或者只是助理级的人讲话，别人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完全马上信任。关键在哪里？这个成功人士的形象，成功人士的形象本身也是一个权威。所以在美安这个系统里面，我们没有职务上的权威，那么一个人受到权威的影响又是很大的。那么我去哪里找权威呢？从专业，从讲师，从成功人士当中去找权威。这样子的权威在哪里最多？请问在哪里最多？
大会。
NMTSS。所以你一定要充分的运用 NMTSS， 否则这五把手术刀，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他是业余的脑科医师啊，这就是五把手术刀。如果你不运用 NMTSS， 那就等于你少了一把最重要的、最锋利的刀。所以一定要充分运用 NMTSS。 另外，一个人会改变是因为他看到未来的希望与远景。为什么一开始我总是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讲网络商机？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那就是一个清楚的未来的希望与远景。你一定要让他了解到，他才会愿意去做一些心态上的改变、观念上的改变。未来的希望与远景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理性层面的网络商机，另外一个是感性层面的，也就是他为什么而做美感，这个我们待会儿会再做说明。那最后一个人会改变，往往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办得到，他觉得那个位置是我可以爬得上去的，所以他会努力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改变。如果他觉得那个高度是跟他根本上不了的，他会去做一些尝试改变吗？不会，他连试都不会试。所以反映在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不要一下子就把那个很高的奖金数字搬出来吓人。 往往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得到，他就觉得他自己做不到，他就不愿意去做改变。那反映在团队里面的话，我们应该给团队的伙伴成员更多支持鼓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正面的，不要去讲负面的东西。所有的负面的都是在给大家一个负面的影响力，让每个人觉得自己的，就打击每个人的信心。我们给正面的能量，给更多的支持、关心跟鼓励，这个可以加强他的自我的价值，提高他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什么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往往是从一些小小的成功慢慢累积、慢慢建立的。所以团队里面，我们要帮每个人找到他的角色跟定位，他可以贡献的部分。不是每个人都要站上台上当讲师，洋洋洒洒的讲一堆东西，不是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对团队有贡献的。有一些人他不敢上台讲课，可是他在台下都是非常温暖的关心每个人，每个人进来他都是嘘寒问暖的，对每个人的近况、对每个人的心情他都是非常了解的。这也是团队里面不可或缺的人物。有些人他什么都不会，他只会帮忙顾小孩，也很好啊。有伙伴要上课，总是要人帮忙顾小孩，也很好啊。啊，有些人他有车子，他会帮忙接送交通组的，也 OK。你帮每个人找到他的角色定位，让他有机会去对团队做一些贡献，他的自己的信心、自我价值感就会提升，他也会慢慢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他也会自己慢慢提升的。这是五，这是五把手术刀，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对每个人大脑动手术的五把手术刀。那么另外四，是四把关键的钥匙，启动美安事业的四把关键的钥匙。刚刚那五把手术刀哈，你在改变一个人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一把用出去就够了，有时候要两把，有时候动用到第三把，有时候五把通通射出去还不一定搞得定，你就先把它晾一边吧。那能够搞定就不一定要全部都射出去，但是这四把关键的钥匙你一把都不能漏。你要去看你的伙伴到底缺了哪一把钥匙，请你一定要找机会去把这把钥匙把它启动起来。第一个，从理性的层面来看，你一定要让他了解美安事业的商机跟制度，破除他内心的那个佛地魔的那个负面的印象，一定要帮他解决。你不要小看了那个负面的影响力哦，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他即使入会了，其实那个阴影一直在心里面，当他没有完全去除那个阴影，没有完全解除那个阴影的时候，其实他是一直不敢跟人家讲的，即使他去讲的时候也很心虚，这个影响其实层面是很大的。那么第二个，感性的层面影响更大的，他到底为什么做美安？一个人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个事业，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真正的需求，如果你没有去帮他找到，他的动力不会真正的启动。往往一个人他的需求大部分都不是为了自己，有些人他可能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渴望是希望能够赚到钱，帮他的爸爸妈妈换一栋比较好的房子住。有的人只是希望将来他的子女这么有才能，将来他希望他小孩能够出国留学，可是他没有钱，他希望自己能够赶快有一笔钱，将来让小孩子有机会可以出国留学。这么杰出的小孩子一定要让他有机会可以有更大的成就。每个人心里内心深处那个真正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要帮他找出他的那个真正的需求，他的真正为什么做美安的那个感性的未来的希望与远景，对他来讲那就是一个未来的希望与远景。网络商机跟他可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是美安公司的希望与远景。但是将来能够让小孩子出国，能够爸妈住更好的房子，能够让他老公退休，对他来讲那是属于他的未来希望与远景啊。你要去帮他找出来，这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他内心的，长长久久的影响他，甚至让他碰到所有的挫折困难他都完全一概不会放在心上的。这是最强的一个内在动机，你要帮他找出来。第三个是对产品的体验，美安的产品自己会说话，但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的话，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体验更多的产品，让他产品的见证不是只是体验到产品觉得哦还不错很好，要让产品的见证真正在他家人身上发生， 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生当然很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病啊。也许他很健康都没什么状况啊，那难道他就不能经营这个事业吗？我就不相信你家族祖宗八代全部都是健康的，你总有一些朋友是身体状况很差，总有一些家人，光是你父母亲可能就有一方可能某一些状况是可以用美安的产品去帮他寻求解决的。那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这样的产品见证在你自己的所关心的人身上发生，如果自己身上没办法发生，让他在 你的亲人朋友身上发生，这个非常重要，他会给你带来很强的信心跟动能。接下来你要帮他找到人，赚到钱，让他证实这个系统是可行的，最后一定要帮他做到一定的成果，让他确实可以感受到有绩效出来，否则他一天到晚一直上课一直上课，很认真的上课，那种动能是没有办法持续太久的。因为如果他一直上课一直学习，可是永远没有实际的去解决他真正的一些困难所在，没有真正去帮他把问题做一个根本的解决，他最后还是找不到人，最后还是赚不到钱，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办法持续很长的时间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他的信心是会有很大的打击。所以你要尽快的帮他找到人，尽快的帮他赚到钱。虽然在我们看来，我回头看我五年前的第一笔收入2300港币，根本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当我拿到那一笔钱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真实的，这是那好像拿到金马奖一样，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那种感觉是无可取代的。当他找到第一个人，当他领到第一笔奖金，那种感觉是无可取代的，对他来讲是信心上很大的鼓舞。所以你一定要帮助他，用尽所有的方法尽量帮助他尽快的达成，让他尽快的体验到所谓的证实可行的系统在他身上发生的，真的是证实可行。而这四把关键的钥匙你一把都不能漏，不是像刚刚说五把我只要两三把搞定就可以了， no， 这四把关键的钥匙一把都不能少。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合作的伙伴，你要去审视，要去看你的伙伴缺了哪一把，这个伙伴缺了哪一把，尽快的帮他补齐。这每一把关键的钥匙都需要去启动，他每样的事业动能才会活力全开。那么接下来我把我这几年经营的心得，因为我常常在坐高铁高来高去的，那么台湾的高铁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我很久已经没有开车超过半个小时以上，都是坐高铁，高铁好像我的捷运。那么常常在搭高铁的时候，因为它虽然有优点也有缺点啊，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就不能睡觉，睡觉一下子睡过头了哈，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时间就开始去思考整理一些东西。那现在智慧型的手机也挺方便的，所以我就把一些心得做一些整理。那么我又希望它是能够复制的，能够把这些经验把它复制下去，所以我想出了用三个字来标定很多的这些观念跟流程，所以我管它叫三字真言。那么第一个，当我们要经营一个事业的时候，好，我有心要开始做这个生意的，那么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我开始去列名单。当我观念各方面我都具备了，我沟通，那上线也跟我沟通好了，我开始要做这个生意，首先我要先列名单，去整理你的名单，分析你的名单，然后再不断的去扩充名单。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就开始去聊生活，列名单之后要去聊生活，跟你名单里面所有的人重新找回感觉，重新建立关系，经由 FORMHD 去了解你的朋友真正的需求，去唤起他的危机意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有分层次的，这是我过去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教授，他讲心理学的课程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虽然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可是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有层次的分别的，刚开始两个就像两个人就像两个圆一样，他是没有任何的交集，是风马牛不相干。这个时候即使他们有机会对话，讲的都是一些风马牛不相干的，今天天气很好，吃饱了没有啊，讲的都是这些没有意义的跟彼此都没有关系的话。当两个人开始有一些交集互动的时候，两个人有接触但是没有交集，有接触这个时候开始会去沟通一些 观念，讲的会是比较属于啊那个谁谁谁怎么样啊那个谁谁的，讲的都是别人的事情。虽然不是讲天气这种很无聊风马牛不相干的东西，会讲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但讲的都是别人家的事。会讲说啊那个谁谁怎么样，他也是讲那个谁谁怎么样，明明是我们两个在聊天哦，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哦。这是两个人开始有接触，但是没有交集。两个开始有交集的人，会开始沟通一些观念想法。我会跟你讲，哎，我觉得那件事情怎么样？我会跟你讲我的看法，但是我不会跟你讲我的感觉。当我们很快乐的时候，当我们很悲伤、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只会跟我们最亲的亲人、最好的好朋友分享，那就是属于感觉的部分。那么为什么要 FORMHD？ 那是因为这些东西最能够触动感觉，最能够触动一个人感觉，最能够找到一个人的需求。所以我们仍然去跟你的朋友接触，但是不像过去讲的都是一些风马牛不相干言不及义的东西，我们要开始回归这些 FORMHD， 真正去找到他的需求，跟他开始有一些心灵上的比较深层的互动。那么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你一定能够找到适当的时机去谈商机，去跟他沟通一些商机的观念，但却不是很自私的这样的抛闷的秀给他看，从头讲到尾 No， 你只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你讲商机最佳的时机不是你拿着抛闷的或是邀请他到某一个人的什么会来听，而是他可能正好在工作做得很不准，在批评老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佳的时机，你跟他沟通商机的概念，跟他沟通创业，跟他沟通四十五年计划转到两到三年计划的这样一个备胎的观念。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能讲，很自然的用聊天的方式就把一个观念打点出来，沟通一些观念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并不是要说服他入会，你只是要引起他的兴趣，觉得诶你讲的这个东西有意思，你讲的这个东西哎不错，很特别，哎值得去做更深入的了解跟研究，够了，那你就成功了。只要引起他的兴趣，让他愿意更深入的了解，你就成功了。那么如果他想要更了解，你去邀约他来听创说或者进行一场 ABC， 是不是他会比较愿意？那这时候他有兴趣了、啊、如果他没有兴趣，你去邀约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邀了创说之后，为什么要运用创说跟 ABC？ 因为那是一个正确的复制的模式，那是一般人也能做的模式，那也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同时虽然简单，但是它却有一个专业的人来负责解说。接下来创说 ABC 之后，你要再去约再见，永远要记得一定要有下一次的见面，否则就是谢谢再联络。一定要有一次有下一次，一次又有下一次，每次都要约下一次。所以约下一次的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打铁趁热，你有约下一次的会面才是成功的说明会，才是成功的 ABC， 就是这样说的哦。所以邀约下一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往往很多的新人不敢邀约，会害怕失败，害怕对方会拒绝你。那其实如果当场他都没有办法给你承诺愿意来做更深入的了解的话，你回去打电话他会肯吗？当然更不肯了、啊、不过在约再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运用 ABC 或者是说创说的会后会的过程当中，以我的经验，往往新人刚开始都不会做，不懂做，不敢做。所以这个时候 leader 你必须要去注意，要去关心这个部分他有没有做。可能在整个会场里面，哎，有一圈两圈三圈是你团队的伙伴，这个时候你要轮流的去关心。那如果你的团队没有那么大，就一圈的人，好，那一圈的人你参与一起在做会后会的时候，你要最关心最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在结束之前有没有约下一次的再会面，你要适时的去做这个提醒。哎 ，Andy 呢？既然你对美安的这个事业有相当的了解跟兴趣，那我们下一次我们把这些资料给你，那下一次我们去看一下，下次我们再约定一个时间， 再来做一些深入的讨论，啊，你什么时间比较有空？他如果都说电话，我们回去再联络。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口头上应付一下，啊，没关系，再约再约。一定要告诉他，现代社会大家都非常忙碌的，如果没有现在先约的话，恐怕接下来要约都很难，这也是事实啊。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忙啊，如果你没有当场就约下来，回去再可能这个忘了那个忘了，要再约时间其实真的蛮难的。所以当场就把时间约下来。啊，如果他不愿意呢？没关系，至少他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你就知道他没有兴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checkpoint。我们在经营这个事业，你永远不要一直很勉强人家，一直去拉人家。明明人家很远，你这样一直拉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如果他就在你旁边，你手牵着就可以扶起来，而且他又是愿意把手伸出来的人。可是他不会主动一下子就先把手伸出来，大部分的新人都不会。你必须要先把手伸出去，看看他手愿意不愿意过来。如果他手不愿意过来，你也不要勉强他。可是这个约再见的动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checkpoint。你放出风向球了，他如果愿意，代表他的意愿是有相当的程度的。如果他不愿意，那也没有关系，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你要感谢他没有浪费你的时间。那么接下来递合约，适当的时机一定要去做合约递交的动作，一定要把那个递合约的动作做出来。为什么？这也是一个 checkpoint。你看看他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你递合约给他，这个时候他如果是看到这个合约这样双手叉腰身体往后仰，你还要去讲这个东西吗？不用了，这个时候就不用讲合约了，因为他远在天边，你不用去拉他了啦。他刚刚的东西他其实没有听进去，可能还要再去有机会跟他私底下沟通一些观念再去跟进，或者是说有机会再邀请另外一个跟他 key 比较合或者他比较能够听得懂的讲师。原因可能很多，原因可能他跟讲师的背景比较不相干，或者是说原因可能是他当天本来心情就很差，你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他只是基于朋友的道义他愿意来，原因太多了。但是最直接的状况就是他当时其实是没有听懂的，那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再去跟他谈合约的这件事情。那如果你递合约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把合约拿起来翻，甚至已经笔拿起来要写了，那么代表他距离是很近的，那这个人你当然就可以扶他一把，当然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促成递交的动作。那么如果他有一些疑问，那是正常，继续去做跟进追踪。只有跟进追踪才能招募到一些优质的伙伴。刚那个 Kevin 讲的非常好，质是比量还要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去找到更多质好的伙伴，优质的伙伴。可是我跟你讲，越优质的人越难搞，真的越优质的人越难搞，因为他们标准高，想的又多，然后考虑的点也多。可是难搞的人一进来的时候发展得很快，可是容易搞的人进来之后你要搞很久还搞不起来。所以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在我们经营事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人有分成，他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影响的，或是他是一个影响别人的人。如果一个他经常被影响，经常是属于被影响的人，那么你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当然他很容易就被你影响了。可是他被你影响进来了之后，他原来在他的生活模式当中，他就不是一个常常可以去影响别人的人，所以他要再去招募别人就没有那么快。而这样的人因为容易受你影响，他很快的会进来，可是你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协助他，让他做好准备再去做招募。那么一些优质的人，你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考虑的点比较多，你要持续的去跟进追踪，因为他看不到你的成果，他看不到你的改变，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长期的跟进追踪，让他一点一滴的看到你的改变，一点一滴的把你所看到的东西带给他，让他去看到这些改变，让他去看到这些东西。而且有时候你是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可以切入的点，有时候可能他家里的健康状况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他需要产品的协助，有时候可能他工作上碰到一些瓶颈了，这个时候你有机会跟他谈商机， 如果你没有再持续跟进，你就失去这个机会，那个机会可能是稍纵即逝的，你可能跟了半年一年你才有这个机会。如果他事业一帆风顺，他根本完全不会考虑到跟你一起来经营美岸事业的可能。可是当他事业碰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他又看你一直都非常认真的在经营这个事业，非常用心的在做，而且也看到你的改变，他就会把这个列为评估的项目之一。然后你又来找他，他跟你聊聊过程当中，他会释放一些讯息，你从这些讯息就可以知道，他是有在考虑的，那你可以找时间跟他好好的来谈一谈，你就有机会。而这样的人往往你需要跟半年一年，但值不值得？值得。一个 Johnny 黄让你跟一年，值不值得？
值得。
一个陈美丽让你跟两年，值不值得？
值得。
值得。优质的人绝对值得你花更多的时间去跟进的，所以唯有你经常跟进，才能招募到这些优质的伙伴。不要期盼马上就要有成果，马上就要跟这个人谈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要有那样子的期盼。其实 JR 跟 Lauren 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给我们看了。Lauren 有一个朋友，那个 Kim Kardashian， 他根本不知道 Lauren 是在做这样的网络生意的，是一直他跟男朋友吵架，借 Lauren 家住。之后用他的电脑才发现，哎呦，你什么东西还要现金回馈？结果他马上加入之后，号召他网上的朋友来这边购买，哇，马上就有几个小时之内就有很高额的这个现金回馈。那么我们台湾叫顾可宁啊，香港这边是不是也有上市？
没有
，香港这边有上市啊，哇，很可惜，这个在台湾卖得非常好。这个顾可宁的这个配方，在美国帮我们代言的。那个 Pippa， 好，知道吗？这样跟他们是已经很久的朋友了，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但他从来也不知道这样是在做什么样的事业。那是一直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公司要生产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寻找他来代言，他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做这样夫妇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意，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这样夫妇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这些优秀的人。我们不是马上就要找到机会跟他讲，我不是一网要扫尽所有的人。有一些人你长期跟他建立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才邀请他进来经营这个事业。前面是当一个人在入会之前你该做的流程，后面是当一个人入会之后，那我怎么样去引导他开始来好好的经营美岸的这个事业。首先当然用产品，一个不爱用美安产品的人，他绝对赚不到美安的钱，所以必须要大量的使用美安的产品，自己对所有的产品都应该要有这些心得跟体验。那么接下来陪着他上课，陪上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最轻松简单正确的复制。你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树立一个典范，你陪他上课，将来他也会再去陪他的伙伴来上课。那么同时你自己也在复习啊，本来我们就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那么除了上课之外，所有的课程都是单向的，没有机会让你跟讲师有很多互动跟讨论，所以一对一的个别辅导也是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勤辅导。在这个一对一的个别辅导的当中，不是人数，不是一下子要找很多人来谈，有时候就是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你要针对他个别的状况好好的去跟他谈一谈，好好的针对他的状况去帮他拟定一个策略，去帮他规划一些学习的计划，去帮他定定这些相关的目标，跟他讨论他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帮他组团队，帮他找几个庄脚，这些庄脚是所有的庄脚，就是勾闹的经销商，当他去上课的时候会跟他一起上来，会跟他一起去上课的。本来我开始只有一个人上课，慢慢的我打十通电话会有八个勾闹的经销商跟我一起出来上课，这八个就是他的庄脚。找几个庄脚帮他组织一个小团队，让他在参加所有活动的时候是有一个团队的感觉的。那么接下来要帮他觅领袖，本来他打了十通电话，总共有八个人过来，接下来要慢慢的开始协助他，左边找一两个 leader， 右边找一两个 leader， 后来以后他只要 call 两个电话，这边 call 一个电话，这边 call 一个电话，他就会去找到其他人，这边的 leader 就会去找到其他人，帮他觅领袖， 找出他的黄金左右手，制造环境与机会，让他有机会成为 leader。 同时你也要关心复制这件事情，你随时要回头去看我的伙伴，他是不是还在聊生活谈商机的阶段，他有没有列了名单，这些该做的流程他有没有做。你一定要关心每个伙伴在每一个环节他面对的问题在哪里，去协助他突破这个点上面的一个困难，知道他的位置，知道你自己的位置，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走，知道下一个阶段你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如果培养了更多人，更多的 leader， 每个人都有在做正确的复制，那么你当然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强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永续收入，有更多的时间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我跟你保证，所谓的退休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当你从美安事业退休的那个时候，你一样会很高兴很快乐的做美安，因为你会觉得这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帮助别人本来就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即使你今天已经一个月收入哇几十万港币了，你决定退休了，当伙伴需要你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是会很高兴的出现，还是会很高兴的协助伙伴。当然不可能每一样大小的事物都参与，但是你仍然会乐于享受这样的一个感觉，仍然乐于去帮助别人。因为所谓的退休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你有完全的自由去做自己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保证到那个时候你还是很喜欢做美安，因为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棒。事实上经营美安事业的过程，这个 Orange 也有提过这张图表，真的我们刚开始付出很多，可是你觉得我好像所收获得到的是有限的，这是通路产业的特殊收入结构。你知道吗？当年统一企业集团在台湾经营 7-Eleven 的时候亏了7年，长达7年的亏损。刚开始他并不是独资的哦，因为他知道这个通路是非常大的，这个砸的钱是吓死人的，他不可能自己把这个通路产业扛起来，所以他找了很多的财团一起合作。可是因为7年的亏损，这些财团一个一个退出，一个一个退出，最后统一企业集团变成独资。可是时至今日，4800多家店，他随便搞个 Hello Kitty 的贴纸就赚翻了，光是卖个茶叶蛋哈，一年就几千万上亿的营业额，吓死人。这就是通路的效应。可是你可以想象当年在这7年当中，他头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他有多难熬吗？所以通路产业就是这样的收入结构，刚开始你付出很多，可是获得的真的很有限，你会觉得你好像受尽了困难跟折磨，可是事实上你明明觉得未来是有很美好的明天，很美好的后天，可是你觉得你已经好像在那个明天快要死掉的明天晚上的感觉，你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当你持续的付出，持续的努力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所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可是你的收入却越来越丰厚。到后来其实你甚至会觉得我好像不用做什么事情，可是那种收入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这就是通路产业的一个收入结构，它跟所有的业务行销都完全不一样的收入结构。所以我们第一年其实是边学边做。第一年以前海外经销回来的时候，他们说第一年是忍气吞声，我觉得其实第一年不用忍气吞声哈，所以我在台湾做经营，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过啊。那个第一年其实是边学边做，不需要忍气吞声。他们在海外比较辛苦啦，因为海外你光是要找到讲中文的黄皮肤的就已经还蛮难的，所以能够找讲的对象真的是很有限，所以真的你得要忍气吞声。可是在香港在台湾这种华人社会不用，你反而还可以去筛选对象。所以第一年其实我们是边学边做啊，我真的觉得最忙最辛苦的是第二年，真的第二年真的是埋头苦干，哇，自己整理一些资料，然后又做一些 calling， 这里也做那里也做这里也做，哇，试图很多尝试各种的方法，然后又好像有一些瓶颈又没有办法突破，真的第二年真的是埋头苦干。啊，真正开始第三年才有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真的第三年开始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觉得哎，我们收入也越来越高了，哎，然后我们又有一些经验知识，然后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周遭的这些新进的经销商做一些分享，而且这个分享哎，对别人还有一些相当的注意，所以这个事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你真的要愿意学习，同时愿意去帮助别人。各位成功的典范，我也还没有达到，我只是提出来跟大家来共勉。真正的大师不是拥有最多学生的人，而是协助最多人成为大师的人。真正的领袖不是拥有最多追随者的人，而是协助最多人成为领袖的人。不在于你超越多少人，而是你让多少人不断的超越你自己。如果是在传统社会，你想这只是唱高调而已，赞美安这是确实真实的，因为我们要让更多伙伴不断的超越我们自己。你会不会觉得难过生气？不会，你反而会觉得很高兴很骄傲。如果当你的伙伴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哇，真的很开心，他收入比你更高的时候，哇，你也觉得非常的骄傲。所以美安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产业。那么各位，我要邀请各位以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美安的这个事业。我们能够经营到这个事业，在这个时间点，美安正要快速起飞爆炸的这个时间点接触到这个事业，其实是非常幸运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应该以正面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去感谢所有的一切。这所有的一切包括帮助过我们的人，包括辜负你的人，包括拒绝你的人，都一样，你都要给他感谢。这些人给你机会学习，这是佛家所谓的逆增上缘。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有无私的心去传承成功的经验，不要小鼻子小眼睛，只是想说啊，这个功夫我要把它好像那种家传的祖传秘方，我不让人家知道，不让人家学习，不愿意跟人家分享，那就是你太小看了这个事业了。我两年多前刚开始在讲网络商机的时候，我是同步，不止我自己的团队教，很多的团队我也照常去分享。当年刚开始有一些团队的伙伴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但是当年我的想法是，如果大家没有用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美安事业，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分享美安事业，那么美安负面的评价越来越多的时候，将来我们也不可能拿到永续收入。所以一定要帮助更多人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事业。但我也非常清楚，总有一天，因为我这样的分享，总有一天我的某一个伙伴会因为我过去所曾经跟其他团队分享的这些网络商机而抢了某一个人。说你管那一两个人干什么？你管那一个人两个人干什么？你因为这样子大家的努力共同的分享而成就了更多的伙伴拿到永续收入，我们的永续收入才会更加的稳固啊。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的，这个 base 是非常庞大的，你不要只是小鼻子小眼睛的看到你眼前的一两个伙伴的利益，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你的事业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同时我也邀请大家从一个角度来看，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总有一天你会有一种感觉，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点数从哪里来，你根本不知道点数从何而来，所以那等于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社会的你一定要懂得去回馈社会，让这个善的循环是能够延续的。国家讲因果，因果无关于宗教，它是一种能量的循环。如果你让这种正面的能量不断的循环，你才能够有资格享有永续收入啊。如果你没有一直去，我常常在想，我何德何能能够享受这样的永续收入，如果我不再继续做一些有贡献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回馈社会的话，我凭什么让这些社会上的点数能够回到我身上，能够享有这样的永续收入？永续收入的价值是无价的，你必须要愿意去付出，让这个善的循环不断的去延续，不断的去维持。那么最后我把一首很特别的歌跟大家来分享，这是我 Facebook 上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歌，哦，一听到我就觉得哇好棒，我那一整个晚上都在听这个歌，然后找各种版本，还有关于这个歌手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介绍。 这是日本的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他有一次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封15岁的自己写给他自己的信。15岁的他其实是对着人生有很多的困惑跟怀疑的，碰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难的。那么他就以现在大人的心情回信给这个15岁的自己，后来他就把这个内容把它创作写了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哇，非常的棒，他的词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我并不是邀请各位去看一下你15岁的自己，那一点都不重要啊，也许对你是很重要。我邀请各位来看的，来思考的是，未来你一定会有一个顾问经理级的你，总顾问经理级的你，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希望你能够到达总顾问经理级，请你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去思考一下，去问一问那个未来的总顾问经理级的你，他会怎么帮你回答现在你的问题，他会建议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现在你所碰到的这些困难跟挫折。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请工作人员帮我播放一下。歌词写得非常棒，非常有意义哦！我要注意看他的歌词。 我把它改了几个词，改了几个字。波澜万丈的生命之海虽然险恶，将梦想之舟朝着明日的岸边前进吧。此刻不要放弃，不要流泪，仿佛下一秒就要消失之时，只要相信你自己的声音，昂首阔步向前就好。即使是顾问经理级的我，也曾经有过受了伤而难以成眠的夜晚。苦中带甜，活在当下，人生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不要害怕，让你的梦想成长茁壮吧。 Keep on believing。 最后大家分享一首歌，你是我的眼。各位注意，你就是你的伙伴的眼，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伙伴也没有办法看到。这首歌的歌词，你稍微把它改变一下，其实不用改变，你完全能够了解它的意思。如果你的伙伴真的能够看见的话，事实上他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你不能让他看见的话，那么就好像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的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他好像说，你说的什么网络行销什么销，我看起来怎么好像还是一样是传直销啊。所以你必须要能够让你的伙伴看懂的。那么我们唯有带领更多人能够看懂美安的事业的永续收入，你才能够让别人也能够在真正的在美安事业投入他的心力。不要让伙伴望向你的时候只能看到一片虚无，这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我唱个几句。今天的喉咙不是太好了，所以如果唱过音的还请见谅。不过请拜托做一件事情，我的拍子不是很好，请不要帮我打拍子。如果拍子乱了就让我乱着唱吧。我有一段音乐，不过那个音乐只有前面的前奏而已，因为这首歌的 key 很高哈，如果没有把 key 定对的话，那个要唱上去实在是还蛮难的。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和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清晰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永续收入就在我眼前。 头先上场啊，陈元明老师留一留好嘛？我哋俾更加热烈嘅掌声，好嘛？
好，好，跟住我哋嘅部分啦。我哋邀請陳元明老師留一留步，亦都邀請我哋本地研討會協調員多斯上一上台，點解呢？跟住落嚟咧，一個非常重要。